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罗马观察报采访圣座圣职部部长韩国籍枢机主教于兴植，枢机讲述了自己的信仰经历，谦卑地称自己是可怜的拉扎路，表示圣言不只要读，更要活出来。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北美洲结束文件，强调了洗礼、共荣和传教使命。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从圣伯多禄广场传来的喧嚣声，被春天的第一缕暖意所温暖，并没有让人感到不适。相反，这似乎呈现了教会投身于世界，并从世界得到反馈的形象。罗马观察报采访了圣座圣职部部长、韩国籍枢机主教于兴植。圣名拉扎路的于兴植枢机主教从身体姿态散发出这份气息，他坐在沙发的前缘向我们倾斜，如洪水般激情洋溢地讲述着，带着那种只有真正基督徒的喜悦才能给予的热情。尊敬的枢机主教。
不不，什么枢机主教，我是拉扎路，可怜的拉扎路神父。可怜，因为我和耶稣的朋友拉扎路一样，也是被复活的、领受恩宠的人。
您是什么意思，拉扎路神父？
您看，我16岁时接受了洗礼，开始了新生命。我的家庭并不信教，对基督信仰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进入了一所天主教学校，仅仅因为天主教学校是最好的学校之一。我知道你们的主管曾是一位高中宗教老师，告诉他宗教课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宗教老师能做多么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创造一个枢机主教。但我还要感激另一些人，那就是修女们。在那之前，我从未认识任何修女，后来他们把我引入基督信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照顾我这个人，照顾我这个还有点困惑在寻找人生道路的年轻人。他们以极大的谨慎和关爱来做这些事。就在我1966年灵洗后不久，他们指引我走上了修道之路。他们在我发现之前就看到了我的圣照，即使到了今天，每次遇到任何修女，我都会心怀感激，充满亲切感。
然后您做了神父。
是的，修院的经历令人振奋，而且从人文的角度便是如此，进而是从信仰的角度，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我想正是因为我的这段美好的经历，我后来担任修院院长时才会如此幸福快乐，现在才会负责全世界神父的培育。但是你们确定可怜的纳扎路的生活会令某些人产生兴趣吗？
当然会，因为一个人的故事比他的话语更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主要是出于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我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天主教在韩国传播的典型例子。正如教宗方济各2014年8月访问韩国时所强调的，基督信仰并非通过外国传教士建立的，而具有本土的根源，是那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韩国人民在心灵和思想方面取得的成果。我的故事也是如此。圣金大健神父的故事在我年轻时启发了我，他至今仍是基督徒生活的典范，他为福音和教会献出了生命，我一直将他视为榜样，一个成功的人生。因此，对于我有机会见到的所有教宗，我都重复他的话，将其视为己任，愿意为教会奉献我的生命。
那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枢机主教拉扎路神父以一种不寻常且令人惊讶的方式，将东方传统的温文儒雅与出类拔萃的决策能力相结合，展现出强烈的同理心。
这个问题应该问教宗。我是在亚洲青年节期间认识他的，当时我陪同300名韩国年轻人参加活动，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对可怜的拉扎路印象深刻。我国的文化充满了强烈的等级观念，这是我们从儒家思想中继承下来的，但这种观念在天主教文化中也同样存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这里，服从的誓愿并不那么沉重。但回到关于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的问题时，我只能回答说，我的一生都是由神秘而深不可测的恩典所引导的，天主教学校，然后是受洗，接着是我告诉过你们的修女，后来回到修院担任院长，在之后是主教，最后是站在这个窗前俯瞰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廊柱广场。我想再补充一个偶然的时刻，尤其对于我们谈话的进展非常重要，那就是与圣言的相遇。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普世博爱运动的神父，他以一种不同于我所习惯的方式向我介绍了天主圣言。在那之前，我对福音的美好和精神有所了解，但却远离了它，没有将其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他告诉我，福音是如何教会他毫无偏见地接纳那些顽固反对他的人。我明白了，圣言不只要读，更要活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与耶稣的真正相遇，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作为基督徒，生活就是活出福音。如今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伟大的榜样，教宗方济各。当他告诉我们回归福音时，他就是在说这个。基督信仰的终极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教宗方济各的回答很简单，活出福音，就像他所做的那样，走出去的教会，战地医院，世界的边缘，慈悲待人，因为我们蒙受慈悲。教宗方济各的这些所有言论都不过是对这种回归福音的解读。对于质疑方济各的人，我会说，你想了解教宗吗？读福音书吧。当教宗方济各讲道时，总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中投入耶稣教导我们的爱，那么这些琐事就会变得伟大，因为爱产生爱，打破我们的孤独，建立美好的关系，把我们的生活转变为美好的生活。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北美洲结束文件 于4月12日公诸于世。美国主教弗罗里斯和加拿大主教珀松在介绍该文件的信函中指出，这为美国和加拿大教会而言是个重要时刻。圣父教宗方济各敦促我们心怀同道协行的精神，以致作为教会在当代世界里前行的道路。此时此刻，我们对教宗如此叮嘱的回应得到加强。该文件阐述了在北美洲进行广泛咨询所浮现的三大关键主题，即通过洗礼领受召教和恩宠，与基督和他人的共荣，以及被派遣去从事传教使命。第一个主题着重于我们共同因洗礼而领受的召教和尊严，并以之作为同道协行的基础。我们应当更深入地认识这份尊严在教会内共同肩负的责任以及教会的使命。在与基督和他人的共荣方面，北美洲文件提到教会内的深层分裂，期盼找出与基督奥体的肢体增进合一的道路。至于第三个主题，即被派遣去从事传教使命，该文件承认每个受洗者都有责任前往边缘地带从事传教使命，宣讲福音的喜讯，特别要对那些处于社会和教会边缘的人这么做。在这些主题的背景中，北美洲文件也谈论了信众提出的多项议题，其中包括妇女和青年在教会内的角色、信任危机和可信度、性少数群体的课题、教会与当代世界的关系，以及在众议精神、分辨、传教使命以及教会社会训导方面提供培育的必要性。在回应天主子民的呼声，并遵循世界主教会议大周阶段方法论的指南，这份结束文件也提出了主教们有关北美洲同道协行的经验的省思。针对所活出的同道协行的经验，主教们一起重新加以解读，称他们在教区进程的经验是一份大恩宠，并表示渴望找出方法继续并加深同道协行精神的实践。经过了集体分辨后，北美洲主教们为10月份在罗马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提出五个要进一步讨论的优先事项。第一个，关乎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地方教会咨询的整合，它涵盖了众议精神的培养以及分辨的灵修。第二个优先事项，有关接纳那些感到受排斥者的挑战。第三个事项，与教会内的共同责任有关。第四个优先事项，涉及在各种两极分化和分裂当中教会内的合一与共荣。第五个事项是，教会必须走出去，深入边缘地带。弗罗里斯主教和珀松主教在文件的介绍信函中指出，在北美洲的天主子民在同道协行的旅途中携手踏出了最初的几个步伐。我们希望很多人将在这份结束文件里听见他们自己对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的喜悦、渴望和惋惜之声。世界主教会议大周阶段北美洲结束文件的全文已放在教会会议秘书处的网站，其他大周的结束文件问世后也会在该网站提供下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马窦福音记录了耶稣的这句声明，接着便举出六个例题，逐步说明耶稣怎样并不废除他祖国的传统道德，却促进他的发展，使他达到成全的地步。在接连五次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我们先后介绍了耶稣所宣讲的修和、尊重女性、尊重自己的妻子、待人真诚恳切和不报复五个例题。今天介绍第六个例题，关于博爱，也是说明耶稣所讲不为废除而为成全这句话的意义。耶稣出生在犹太民族，旧约圣经原是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在这部经典中有一条法令说，你要爱你的近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感染了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往往把近人两字狭义地懂作祖国同胞，并且把爱近人的诫命误解为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耶稣反对这种解释。犹太，更好说，以色列是天主的选民，他们的行为不应该像别的民族一样，不认识天主的税吏和外邦人都知道爱自己的弟兄。天主的选民不应该只爱祖国同胞，也应该爱外邦人和仇人。在马窦福音的写作时代，基督信徒已在巴勒斯坦和罗马帝国其他地区遭受歧视和迫害，所以马窦福音在记录耶稣爱仇的教训之后，又添加一句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长报呢？税吏不是也这么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爱，墨子讲兼爱。仁爱和兼爱虽然意义不尽相同，都多少包含一些博爱的成分，但是耶稣所讲的博爱同孔子和墨子所讲的是有很大的分别。耶稣把博爱看作天主的德性，他说天主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照耶稣的教训，天主爱人是出于他本性的仁慈，并不是由于人的功德。基督信徒是天主的子女，应该效似天主，所以也应该像天主一样爱所有的人，连仇人和迫害他们的人也包括在内。所以耶稣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在天之父的子女。他又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根据耶稣会士阿尔贝范诺伊书记的解释，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不只是要忍受仇人，担待他们，而且还要爱他们，这是一个惊人的创举，当然不容易实现。对仇人的对抗，自然而然的反应是采取同样的反抗，当一方面使用暴力时，另一方面自然而然的反应是回报类似的暴力，可能还更大。耶稣反而对我们说，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所以他要求我们对仇人不只是要有温情和感情，并且肯为他们具体的行善，也就是说要有实际的爱情。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更难。然后耶稣说，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这是基督徒的特征，因为这也正是耶稣基督的特征。圣保禄肯定地说，当我们与天主还在为仇敌的时候，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了。当我们那时还叛逆造反，而且是罪人的时候，天主就对我们忍耐，这还不够，而他却走反方向，他爱了我们，以至于把他的圣子赐予我们。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是否具备这种内在的条件，如果没有，就不能与基督结合在一起。若想真正的与他结合，我们就应该接受他的这个命令，爱你们的仇人。这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爱凯旋，自然而然的，我们会让我们自己凯旋。为了这个缘故，对于反抗和仇恨，我们的回应也同样的是对抗和仇恨，并且企图占优势。当我们能战胜仇敌时，我们感到高兴，而给他们造成的却是损失。而耶稣却要求我们，应该怀有的目的是使爱心发扬光大，首先是在我们的内心，但是也扩及到别人的心中。当我们抗拒憎恨和报仇的冲动时，爱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因为当我们受到冤枉和虐待时，仇恨自然而然的会在我们内产生。我们不应该接受丑恶战胜我们。当丑恶在我们内引起仇恨时，恶就会战胜我们。相反的，假如在我们内保持甚至增长爱和宽仁的冲动时，我们就会战胜邪恶。在没有爱的地方，我们要撒下爱的种子。看，这就是基督徒的理想和使命。到时候，爱就会胜利。为达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宽仁大方，像耶稣一样。事实上，他没有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众人的好处。他期望把爱传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能比这种爱更加的奥妙，因为它能赋予人 整个尊严。一个人如果没有爱情，他就没有天主儿女的真正尊严。然而，一个人如果有爱，并克服一切障碍，他就有这种尊严。耶稣继续说，你们应当慈悲，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我们的天父无限慈悲，他爱罪人，并寻求他们的真正好处。他不把自己的全能强行实现在他们心中，而是把自己的爱灌输到他们心中。事实上，我们的仇人和我们一样，也有一个灵魂，也是天主的受造物，甚至于也正好是基督徒，是接受过天主圣宠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与天父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应该战胜倾向于报复和仇恨的心情，并且试图传播我们的爱。我们应该试图改变环境，不要以暴力来对付暴力，而是把爱传播到没有爱的地方去。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